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8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现在大家看新闻应该知道啊，在中东地区呢，这个战争啊变得越来越诡谲啊，越来越难以琢磨。而且这场战争究竟走向何方，是逐渐啊消弭，就是一点一点的减弱，还是继续扩大，最后演变成一场大战，目前呢都还没有啊扎实的定论。那么就在这个大战迫在眉睫之际啊，流亡在国外的原来的伊朗的巴列维王朝的王储，咱们中国人喜欢叫太子啊，这位呢叫巴列维三世，他的正式的官称，也就是说在1971年他爸爸啊，当时的伊朗的巴列维国王给他取的名字叫居鲁士里萨巴列维。居鲁士呢，咱们上中学学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都曾经知道，那是古波斯的一位啊，号称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被称之为居鲁士大帝。居鲁士啊，大流士啊，这个咱们都知道啊，耳熟能详。那么把居鲁士的名字放在这个孩子这个名字当中的第一位啊，寄托了当时国王啊对这个儿子的期待，以及对他这份家业这份祖业的期待，想啊恢复当年古波斯帝国的这个荣光。那么这个孩子呢，今天已经是垂垂老矣了。他是1960年12月份出生的，大家算一下，已经65岁了。按照西方的规定，这个年龄应该正式退休了。可是老人家呢，没法退休，因为眼下这场大战跟他也有直接的关联。这也是他们巴列维家族能不能重返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啊，这一次如果错过了，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出来啊露面，并且做了一番讲话，引起了各方一定的关注。那么这么讲吧，这个人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巴列维王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咱们今天这个小节目里边啊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如果这个非会员节目里啊没有讲完的话，大家别着急，咱们今天文史小沙龙的会员节目也会进一步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在这个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民众，作为精英知识分子，作为上层，他们最后的选择是聪明的明智的，还是愚蠢的，还是短视的。其实通过巴列维王朝的兴衰荣辱，我们应该看得非常的清楚。当然啊，正如黑格尔他老人家说的那样，历史教训是从来没有被人们吸取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么既然说到这巴列维王朝啊，就一定要说一下他的开国皇帝啊，开国君主吧，里萨汗。这个人原来是伊朗哥萨克旅的一名军官，军衔呢是上校。但是这个人胆子非常大，他是在1921年2月21号发动军事政变，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的执政者。又过了四年，到了1925年，他把存在了长达130多年的伊朗的凯加王朝彻底给废黜了。然后他在这一年的12月12号，也是双十二啊，跟咱们中国这个西安事变的时间是一样的。那么他在这一年的12月12号自立为里萨王，也叫里萨汗。从此呢算是半正式的建立了巴列维王朝。那么到了1926年4月25号这一天，老头子 举行加冕仪式，为他的家族冠上了巴列维的称呼。以后这巴列维啊，就是他们这个王朝的名称，也是他们家族的名称。皇室成员都带有巴列维字样啊。而就在这一年，年仅六岁的后来的巴列维国王被确立为太子，就是王储。这个孩子呢，他是小学上的是军事小学，因为李萨汗自己就是军人出身嘛，所以他认为他们的这个家族的孩子都应该进这个军校进行培训，等到小学毕业之后把他送到瑞士上学，在瑞士呢学的是中学，哎，而且能够掌握一般意义上的法语。到了1936年春天，巴列维回到伊朗，进入到德黑兰高级军官学校学习。1938年夏天，他毕业，获得少尉军衔，并且担任皇家警卫部队监察长的这个职务，就是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就这个职务。这个职务很重要，他可以监视所有军队里的高级军官。这个呢也是为了给他接班铺路。到了1941年，因为这个李萨汗呢他是亲德的，他跟这第三帝国勾勾搭搭，引起了包括苏联、英国以及美国的不满。那么最后这几个国家向李萨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在1941年9月17号中午12点以前退位，你要不退位我们军队就干过去。所以李萨汗被迫交出政权，提前一天在9月16号宣布隐退，把所有的大权交到了他的年仅22岁的儿子巴列维的手中，巴列维正式登基。那么一直到1979年他撤出伊朗为止，那么大家算一下他这个统治时间长达37年之久基本上跟中华民国的这个寿命相始终由此这个巴列维国王开始走上亲英美的这条路，其中对美国格外垂青。1943年美国派遣少将李德立听清楚了，不是叫李德胜派李德立少将为军事顾问团团长进驻伊朗，伊朗的军队宪兵以及波斯湾的防卫情况统一交到美军顾问团手中。而在1949年巴列维国王因为亲美遭到当时左翼的暗杀，所以巴列维国王非常愤怒悍然宣布解散伊朗人民党。这个伊朗人民党它的前身就叫伊朗共产党始建于公元1920年6月22号，比1921年7月1号在南湖那条船上建党的那一家还要早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人家算是老大哥了到了1930年被宣布为非法，到1941年又重建改为人民党，因为怕这个共产两个字对有些人有极大的刺激，所以改叫人民，反正人民就是共产嘛，共产也是人民，都一个意思。那么取替这个人民党之后，巴列维国王进一步倒向美国和西方。这样的话呢，在这之后 巴列维国王的形象在咱们中国，在党和人民心目当中就彻底坏菜了。哎，所以呢，咱们国家编撰的这些公开的资料啊，形容巴列维国王性格怪癖，才智平庸，自命不凡，喜怒无常，轻诺寡信，优柔寡断，体弱多病。啊，但是不小心还露出一点啊，说虽然体弱多病，但是非常喜欢驾驶飞机。啊，不知道这个体弱多病跟驾驶飞机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总之呢，把这个巴列维国王啊说得如此的不堪。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巴列维国王被大家最为诟病的那个所谓的白色革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场白色革命啊，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咱们国内啊，咱们党和人民长期培养的这些官方的资料里边都承认一点，就是他的这场革命确实啊触动了伊朗国内大封建主宗教上层分子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议会当中遭到多数议员的反对，而国王被迫绕过议会举行全民公投，由老百姓来决定这场改革到底要不要搞。最后在公元1963年1月26号，全体公民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国王搞这项号称是革命的改革。为什么？因为这是伊朗国家转型的一次重要的抉择，就是从这个神权化向世俗化转变，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这场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出售国营企业股票，资助和平土地改革，让农民耕者有其田，啊，这是一条。修改选举法，给妇女以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第一次啊把妇女的地位提到这么高，之前是没有资格啊参与选举活动的，但这一次呢可以了。提升工人的权利，就是工人可以参加企业分红，并且建立农村扫盲队、农村医疗队，就是赤脚医生下乡啊。因为当时伊朗的农村非常的贫困，老百姓没有钱，看不起病，寿命非常短，那么由国王自己掏腰包出钱组建医疗队和扫盲队，帮助大家认识字啊，不至于被有些口口声声号称要求自由民主的人啊给蒙蔽了。还有呢，就是搞这个啊医疗，把大家这个啊身体搞好。那么同时呢，加大开放力度，就是全面向美国开放啊，引入更多的西方的资金进来，更主要的是引入西方的这种管理体制啊，你这种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啊，尸位素餐啊，这个醉生梦死的，对不起，滚蛋。哎，那么这些内容呢，刚才我已经介绍了，遭到了上层分子的极力反对啊。这些人认定这国王走上了西方的邪路啊，把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的传统抛弃了，这是这个国家的叛徒。所以这个时候啊，在伊朗国内啊，取代人民党的另一个左翼的政党叫民族阵线。这个组织呢，就是由伊朗自由行动联盟、教师联合基金会、大学生学生会组成的一个杂不凑啊，这么一个左翼的政党上台了。他们给国王 开的方子是什么呢？只有实行民主和自由，才能动员民众抵抗帝国主义。所有的西方势力都是反动的，都是要侵略我们伊朗，所以我们要首先打倒帝国主义，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那么请你老人家呢，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利，这样的话把权力交给我们阵线，由我们来阻隔，由我们来实际上操作，咱们的国家呢才能走向一个胜利接着另一个胜利。可惜的是啊，巴列维脑子再弱，身体再多病啊，他也听明白了，这是要把他一锅端，所以他坚决不干。那么他坚决不干的结果是什么呢？咱们今天这个小沙龙会员呢，就要给大家呀专门介绍一期，后续的话题。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